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《绝处逢生二》一书。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。在这些神奇故事中，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
请听用天计算的生命重获健康，作者吉林新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2月1日。我是吉林市一名法轮大法学员，是法轮大法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使我重获新生。我家住在吉林市，早年在大连打工期间有幸学练了法轮功，可是不久大法便受到江泽民集团的迫害，由于自己对大法的认识不深，也就不修炼了。2002年我因身体不适返回吉林，之后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，浑身无力，到吉林市中心医院做检查，发现得了卵巢癌，并已扩散。当时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对我姐姐说，我的生命只能用天来计算了，能活过半年是一关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，那份痛苦的心情简直不能用话语来表达。我不想死，因为我还年轻，才40几岁的人，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，而且还有尚在读书的孩子。我怎么能就这样离开这个人世呢？我真的不能呀。我最后的精力都用在了到处找药物上，并且吃了大量的核桃皮、癞蛤蟆等偏方。2003年，不幸又一次降临，我突然病情加重，腹水使我肚子肿大，不能动，上不来气，实在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。我想到了自杀，用刀片割了手腕，由于严重亏血，竟然没出多少血，后又被家人发现，及时送医院抢救。接着我又被送到长春肿瘤医院进行化疗，经过3个月左右的治疗，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，没能再治下去，最后是回到家里等待生命最后的时刻到来，姐姐把寿衣都准备好了。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在外地和那些练法轮功的人在一起的情景，使我又萌发了要练法轮功的想法。当时我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，于是我每天只能看转法轮。当我看过几遍转法轮后，奇迹便出现了，我竟然能坐起了，这实在出乎我的意外。再以后，我的食量也渐渐地增多，慢慢的我能练功了，这样我的生命又活下来了。自从学法练功到现在，经过3年0.3个月的时间，我又恢复得像健康人一样。身体由74斤增加到118斤，生活完全能够自理，真是感谢大法，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。如果没有师父，没有大法的红船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从心灵深处发出最坚定的声音，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们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法轮大法是正法。 请听子宫癌患者重获新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日。我是一名农家妇女，今年40岁，从小身体一直不好。家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错了。2005年的下半年，我总觉得胸闷，小腹时时又痛又胀，越来越严重。去过附近各家医院都说治不了，找专家名医看也不见好。经过半年病魔的折磨，性情烦躁，火气旺盛，有种生不如死的想法，实在挺不住了。丈夫同我又去市级医院诊断，做了 CT、 X 光、 B 超，结果三家大医院判定是子宫癌。后来在一家大医院住院手术，不到半天他们说小腹长满了瘤，不能手术，我只好含着泪出院了。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真的彻底绝望了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。丈夫看我痛苦的样子不忍心，领我去千里之外另一个城市的婆婆家散心。到了婆婆家第二天，又去了一家大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，结果更严重了，癌细胞扩散到肾、肝脏了。医生说癌细胞扩散得非常快，不要手术了都下不了手术台。亲朋好友听到这一消息，既吃惊又着急。大姐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她对我说，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。她又讲了许多危重病人知道大法好，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病都好了。又说大法是渡人救人最好的功法，但必须得是从内心发出来说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当时我很好奇的默默在心里喊了几遍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哎，不一会儿我就觉得小腹有些发凉。当天晚上大姐给我放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让我听，说来可真奇妙，我从没睡过这又踏实又安稳的觉，坐起来就想吃东西。20多天了，我每顿只能喝一碗稀粥，喝完就觉得肚子胀得难受，可今天吃了一碗粥、半个馒头，又吃了一些菜之后却觉得很舒服。当天的8点多钟，丈夫还是不放心，领我去一家有名的大医院做了尿化验、血化验，又做了 B 超等。大夫经过仔细检查后说，子宫瘤是活动的，是良性的，可以手术。听后我真的是心花怒放，从听法到现在24小时都不到啊，我激动的眼含热泪说，我得救了。没有语言表达我的激动心情，从不能吃饭、不能睡觉到能吃能睡，从一个精神萎靡不振的癌症患者到一个精神十足、没有病痛的健康人，真是天渊之别啊。我发自肺腑地说，我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，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，我一定好好的珍惜。今后我永远做师父的弟子，兼修到底。
请听《迎向生命的朝阳》，作者台湾余丽珠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5号。66岁的许月娟身体硬朗，朝气蓬勃，个性开朗，待人谦和，邻居们个个称羡。她说，修炼法轮功以前，我的健康状况很差，每天心神不宁，总觉得人生没有希望。谢谢法轮功让我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。月娟的先生是个国小老师，早期的公务人员待遇仅够糊口，两人生活简朴。月娟是一位贤淑的传统女性，为了帮忙家计，四处打零工赚钱贴补家用。 在皮包工厂上班时，常常为了赶货加班，通宵达旦，不眠不休。长期的体力透支，阅卷的健康亮起红灯，他经常感到眼睛酸涩、易累，胃非常不好，发酵的食物完全碰不得，一吃就会呕酸，胃部发胀，免疫力差，时常感冒，咳嗽不止，一感冒就得到医院打点滴补充体力，长期便秘，有时长达一星期不能如厕，如厕时就像拼命般非常辛苦，出门很不方便，常常失眠，晚上精神很好，白天则精神萎靡，无法成眠的夜晚只能起来找事做，打发时间，度过漫漫长夜。日复一日的煎熬，他心力交瘁，脸色蜡黄，每天无精打采，寝食难安，浑浑噩噩。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月娟努力不懈地追求各种解决之道，运动，练习气功，几年下来已然徒劳无功。月娟转而寻求药物的治疗，食疗、药疗双管齐下，生性节俭的她毫不吝惜地花费大把金钱购买灵芝、参粉等健康食品，中药粉更是持续不断，期待能增强抵抗力，减轻病痛，重获健康。无奈事与愿违，追求健康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。月娟的先生每天清晨到宜兰县马赛国小练习气功，天天看到法轮功学员围成一圈打坐，音乐祥和悦耳，他也想试试。信封同事向他介绍法轮功及转法轮一书。1998年岁末，他成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一员。一个月后，月娟也得法了。月娟初次听到法轮功练功音乐的那一刹那，内心感到莫名的轻松与感动。得法初期，她因为要照顾外孙，无法到马赛国小学练五套功法，只能在家认真练功，不断学读转法轮，依书中的法理要求自己努力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。修炼法轮功以前，月娟有时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好，意见不合时，总会很想反驳。修炼了以后，偶尔和别人有摩擦时，她会谨记李老师的教诲，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，不断提醒自己，我是法轮功学员，要守心性，要重德，不和别人计较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放下各种执着心，不断提高心性后，月娟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全部消失了，胃不再呕酸，可以品尝各种美食，便秘不药而愈，每天酣睡四个小时就觉得精神奕奕，灰指甲不见了，晕车的毛病也不翼而飞。得法六个月后，她再也没吃过药。月娟住家对面菜园边的泥土小路上，长满带有刺毛的咸丰草，常会粘住过路人的衣服，造成大家许多困扰。喜欢行善的他，修炼了法轮功后，便是样样事情都会想到别人。他说，我自己就很讨厌粘在衣服上的刺毛，别人一定也不喜欢。他在小路上铺上厚纸板，拔掉咸丰草，方便路过的人行走。他每天会把巷子里的纸屑及烟蒂捡干净，帮忙资源分类回收，努力维护住家附近环境的整洁卫生，邻居无不给予喝彩。月娟说，修炼了法轮大法后，心性提高了，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，不会和别人有争执。邻居们都说，我身体看起来很健康，走路健步如飞，生龙活虎。他乐呵呵地说，我现在觉得心安神泰，无病一身轻，谢谢李老师的慈悲，法轮大法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得怪病激进植物人，学大法重得健康身。作者青岛市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日。我在1994年得了一种怪病，不痛不痒不难受，浑身无力，吃了40多副中药，花了1000多元钱， 身体好转一段时间。到了1996年6月份，病情复发，从此我不能上班，病情逐渐恶化，左上眼皮失去知觉，耷拉着，嘴歪眼斜，说话呜了呜了，嘴无力吃东西，厉害时只能用水蘸两片饼干吃，胳膊不能抬。我本是一个容易胖的人，叫病折磨的皮包骨头。青岛各大医院跑了不少，最后确诊是胸腺瘤晚期。医生说，如果做手术，必须打开胸，并说以前做过这样的手术，做了三个人，死了两个，剩下一个是植物人，还得把身上挖个窟窿，安上一个10000多元的帮助呼吸的机器，建议我到北京做手术。这如晴天霹雳，我彻底绝望了。孩子小需要照顾，我倾家荡产也拿不出昂贵的手术费。后来在青岛医院住下，做化疗，头发几乎掉光，吃饭前半小时吃4片激素药，嘴才会吃饭，喝水稍多，就从鼻子口里流出来。我常以泪洗面，感到人生的路那么的黑暗凄惨。自从1998年6月份，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胸腺瘤不见了，扁桃腺发炎好了，多年的气血双亏好了，多年的头晕目眩好了。我从一个将成为植物人的人，变成了一个非常健康快乐的人，我还能干重体力活，这一切乡里乡亲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他们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，有的也学起了法轮功。是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师父没有要我一分钱，我今生今世也无法报答师尊对我的再造之恩。
请听前白血病患者感激师父再次挽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15日。我曾是一名血液病患者，一年前得了白血病，家里的亲人不知为我哭了多少次，是一个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的人，靠化疗维持生命。正在无奈的情况下，以前的工友到家里来看我，跟我说，你还是回来修炼法轮功吧。1999年以前，我练过法轮功，在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在压力面前不练了。我对工友说，我学什么都晚了，已经是判死刑的人了。他说，也许只有法轮功能改变你。我想，不管怎样，他千里迢迢地给我送来法轮功的书籍资料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但师父是否还会承认我这个徒弟呢？我心里还是没底。从那天起，我坐在床上，背靠床头，开始看师父的经文，但看一会儿我就得躺下休息一会儿。就这样，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把师父的经文看完。我下决心要把经文抄下来。我让母亲扶着我在桌子前坐下，用心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起来。母亲看着我心疼地哭了，她想，还能有多长时间了，还受这个累呀。就在我抄写经文的时候，我身体感觉轻松多了，我高兴极了，心想慈悲的师父又管我了。大约15天后，我全身的浮肿渐渐地消失了，肝脾肿大的硬块不知不觉地缩小了，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能不用人扶着自己走了。去医院抽血化验，结果各项指标快接近正常了。 家里人看着我神奇的变化，无不惊奇地说，真是奇迹呀。当同修再次来到我家，看到我神奇的变化时，感慨地说，师父慈悲，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我们做弟子的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深深地记在了心里。此后我每天看书练功，药也停了，结果比以前更好了。我现在能步行两三里路不觉得累，洗衣做饭什么活都能干了。你能相信这曾经是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靠人伺候的病人吗？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的亲身经历在世人面前又一次验证了大法的神奇。
请听，师父慈悲救度，肝癌不治而愈。作者，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5年3月31号。我现年57岁，于1998年11月开始走进法轮大法修炼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自己渐渐地离开了大法。这几年来，自己的坏习惯也都捡起来了，吸烟、喝酒、打麻将，高血压病也得天天吃药了，身体也不像练功时那样好了。2004年10月中旬，拉苞米装卸车后，感觉前胸里边疼，在当地二道医院看为胸膜炎，治疗5天，越治越厉害，就去了吉林市中心医院，住院检查也是胸膜炎，并有积水。做彩超和 CT 片，发现是肝癌病，还有胆结石。当时大夫把病情告诉我老伴儿、姑娘和儿子，其他亲属也知道了，他们都感到特别痛苦、难过，把眼睛哭得通红。我说你们哭什么？我这点胸膜炎病治疗几天就好了。老伴儿及其他人都没有告诉我真实病情。第二天，老伴儿跟我说，咱们出院吧，回家打针吃药养吧。回家后，老伴儿给我买来5副中医汤药让我喝。我说我胸膜炎病，这药没用，我不喝。这时老伴儿才把病情告诉我了，说你得的是肝癌病，那个医院都治不了了。在这时我自己也感到特别痛苦难过，为什么我能得这不治之症呢？当时我没有被病魔吓住，我要和他去争斗。我和老伴说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因为以前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人，只有法轮功师父能挽救我，能重新再给我第二次生命。我让老伴去告诉法轮功学员，说我要坚定学法练功。他们听了都特别高兴，他们说，你身体弱，就在你家吧。晚上学法之后，练静功打坐坚持下来了。第二天早上4、5点练动功，头顶抱轮时，我的7岁小孙子跟他奶奶说，你看我爷爷都站不住了，脸上都出汗珠了。但是我坚持练完了，从那天开始站起来了，就不在炕上躺着了。我练功之前大便像羊粪蛋子一样，练功第3天就能畅通了，和正常人一样。我从练功开始，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，达到全身无病的状态，脸色由黑黄转变为红白的状态，体重在医院时114斤，一个月的时间增长到122斤，走路感到一身轻的状态。有好多人说，是医院给你误诊了吧？我说我去2个医院都确诊了，没有错，我身体现在这么好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感受到法轮功的功法无比神奇。听众朋友，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《绝处逢生二》一书 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。这些故事仅仅是沧海一粟，因为在当前中国大陆的迫害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，很多法轮功修炼者暂时还无法将他们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发表，供更多的人借鉴。希望被病痛已经逼到绝路上的朋友能够受益于本书，给自己的人生重新敞开希望的大门。